常年期第22周，星期六，你们没有读过吗？恭读圣路加福音第6章1到5节。有一个安息日，耶稣经过麦田时，他的门徒卡了麦穗儿，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为什么你们做安息日不许做的事？”耶稣回答说：“你们没有读过达卫和同他一起的人在饥饿时所做的吗？他怎样进了天主的殿，拿起了供饼来吃了，又给了同他在一起的人吃。这供饼原不准他人吃，而只准司祭吃。”耶稣又向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你们没有读过吗？主耶稣的话呀，犹如一把利剑，穿破了法利赛人虚伪的面具，令他们无法遁形。他们的确读过，而且耳熟能详，他们又怎能忘记耶稣所说的那段圣经呢？那是他们每天必须要大声诵读出来的教训律法的法律，他们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但是为什么此时此刻他们却将这法律的核心精神爱忘得九霄云外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忘记，或者说必须要忘记这些宝贵的律法呢？主耶稣的话揭露了法利赛人哪些不为人知的问题呢？另外，这些问题又以什么样的形式继续在咱们教会内或我们身上蔓延滋长呢？就让我们祈求圣神带领我们走进这段刺心打脸截短的圣经吧。第一，到底发生了什么？天主的话语具有揭露内心秘密的力量。耶稣这句话也说：“你们没有读过吗？”简单的圣言带领我们走进问题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原因？是何原因令法利赛人如此愤怒？我先讲我一个例子。记得多年前一次为修女们上课，我非常犀利攻击我所认为的那个修会的这个毛病弊端，我的言辞是毫不留情面，情绪也非常激昂。你们听过我道理的教养也知道我这个脾气。中午吃饭的时候啊，这个修会的会长就给我端了一碗饭，然后微笑的就对我说：“说神父，发生了啥事儿嘞？你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呀？”我现在还记忆犹新，顿时我火冒三丈，我还异常激动地说：“我是在坚持真理，你们为什么不一碗水端平，对每个修女都一样？”但是在我激情愤慨的话语背后，我的心在颤抖。今天呢，我知道颤抖的原因，就是他那句简单的话：“你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呢？”这句话就像耶稣这句话一样，什么话呢？你们没有读过吗？读过什么？一个修会有很多内部的事情，他的规定，其实这些道理我都懂，那为什么用到自己身上，自己就光知道批评指责呢？是啊，我为什么生这么大气？这不就是昔日法利赛人的心情吗？其实问题的重点不在于门徒们卡麦穗儿，而是为什么这件小事竟然令他们火冒三丈？到底是什么原因令他们处处针对耶稣，针对耶稣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这才是重点。其实卡麦穗吃对于法利赛人来说不是一件什么特大的事，因为人在饿的时候是可以做的，按照当时犹太人的法律，特别是要紧的时候，你比如一个牛掉在坑里还要把它拉上来， 所以这里面不是伦理上的一个问题，而是更深。那么耶稣的话揭开谜底，你们没有读过吗？读过什么？读过法律的精神是什么？读过什么是安息日的真精神？他们读过什么情况下法律必须要给爱的让步？这些道理法利赛人都知道。所以门徒卡麦孙的事件，对于精通法律的法利赛人来说，他们何尝不知道如何做？他们知道此时此刻爱德至上。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不顾着爱德的法律精神而去犀利地质问耶稣呢？嫉妒。我就说这一点，嫉妒。一股强大的嫉妒怒火覆盖了他们，愤怒、记恨、刺痛、悲愤已经化成一把犀利的剑，毫不留情地刺向那些挑战他们权威的人，耶稣的弟子，那些一向被他们视为下等人、乡巴佬、不学无术的家伙们，就是我看不起的这些人竟然超过了我。根据福音，耶稣的死最后也是因为这把嫉妒之剑。马窦福音第27章18节，为什么你们做安息日不许做的事儿呢？这把法律的剑此时此刻在法利赛人手中，早已不是梅瑟的法，而是酷刑律法的法。梅瑟的法律在他们手中早已变成一把冷酷无情、吹毛求疵、恨不能一下子就将人钉死在墙上的律法利剑。变的根本原因就是嫉妒。根据圣经，嫉妒也是第一把杀人的利剑。迦因之所以杀死亚伯尔，是因为嫉妒。可见呢，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个嫉妒，不是咱们平常说说，比如说生活中的那个嫉妒恶习，它是指的一种信仰的嫉妒。什么是信仰的嫉妒？迦因不能接纳天主对亚伯尔的眷顾，他认为这是天主的偏爱，他根本不考虑是自己的原因。这就是信仰的嫉妒。对于迦因来说，亚伯尔算什么东西？他是个种地的，他是个次子啊，他是个放羊的，他是个次子，怎么和我一个长子、种地、高文化的人相比？可是天主偏偏眷念了，他看不起了亚伯尔。所以迦因嫉妒的不是亚伯尔，嫉妒是谁？是天主。同样的，信仰的嫉妒也来自骄傲和叛逆。法利赛人不能接受耶稣的是信仰，而耶稣教导的是以人子、以耶稣自己为中心的信仰。这对法利赛人来说不是亵渎之罪是什么？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因此必须想尽办法消灭这个异端。所以问题不在耶稣，而是他们不能接纳耶稣。不能接纳耶稣的原因就是不能接纳天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种不接纳化作嫉妒之火，嫉妒不是一般人性的嫉妒，而是不能容忍有人与他们的信仰唱反调，也就是不能容纳天主这样安排。这种嫉妒阻止人寻求真理，真理在嫉妒者心中变成了帮派阶级。所以问题不论大小，凡是从耶稣那里出来的，他们都要挑毛病找刺儿。这就是昔日法利赛人中发生的事儿。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同样的事儿在咱们今天教会身上有吗？答案是一定的，并且嫉妒也在教会的各个阶层发生。原因就是我们都是人，嫉妒的魔鬼没有死，他不断的寻找空隙，将愤怒的嫉妒之魔投进我们中间燃烧。咱们就用我们神父做例子，比如为什么有些神父对那些积极投身的基督徒起反感？为什么无论教友们做什么总是不能使他们获得满意？为什么他们总是能找到各种违反教会律法的漏洞来指责教友？为什么他们找的理由总是有理有据、头头是道？其实扪心自问，毛病是次要的，理由是次要的，只有一个是可怕的，就是嫉妒。当然不可能所有的神父都这样，如果这样咱们教会早完了的。我要说的是，有一个嫉妒的神父都是教会的灾难，不要说多了。因为嫉妒的神父不再是浮船的力量，而是绊脚石，并且往往嫉妒的神父总会在基督徒热火朝天的地方出现。 一盆冷水，一颗石头扔到浮船的队伍中。他们的脸总是见到教友阴沉暗黑，严肃而可怕，判官监督的样子出现。为什么？因为借着这个来显示自己。看着这些人，我心中害怕，嫉妒的魔鬼专门捕获那些可怜的嫉妒的神职人员，成为他们的爪牙，去破坏浮船的队伍。那么有人可能说，在平信徒中难道就没有嫉妒吗？当然有，并且更多，不过他的嫉妒远远没有神父的嫉妒可怕。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神职界的嫉妒》。事实上，负面的例子咱们就不多举了啊，也不好。我要说的是，我们一定要从自身开始反省，我是一个嫉妒的神父吗？我自己说了不算，还要让我们的教友看看，看看咱们神父是不是有嫉妒，如果有，务必如同毒瘤一样铲除，速速将他们根除。我们要知道，假如我们神父嫉妒，我们将再也不是基督的助手，而是浮船传播者的杀手。哪个要热心的教友热心啊，我们就看不上哪个，哪个比我们讲道理讲得好，我们就对谁起反感，吹毛求刺，以神学律法打击他们。哪个教友只要给我们提点意见，说不通的声音，我们马上就愤怒填胸。各位神父弟兄们，如果我们有这些现象，基本上可以说嫉妒、骄傲和叛逆已经走进了我们的心中。假如我们不改变，我们就是与基督为敌。这样下去，我们的结果将是可悲的，教会也会引着我们而遭殃。朋友们，我的话首先是对我这个嫉妒可怜的神父说的。我坦白承认，我有很深的嫉妒。我也愿意所有的神父弟兄们，咱带头，还有各个地方的会长、堂长、教会的领导人、浮船前线的兄弟姊妹们，我们一起一定要悔改，一起求天主赐给我们谦卑、服从和仁爱的圣神，带领我们放下自我，根除嫉妒。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各位兄弟姐妹们，因为嫉妒这个毛病是好人的毛病，是热心人的毛病，是为教会服务人的毛病。往往那些不念经坏蛋们，人家不嫉妒。就如保罗宗徒所说的，只要耶稣的名被传扬，我就满足。他的原话是，无论如何，只要反正耶稣的名被传出去了，我们要这样做。这就是我们下面我们如何做，怎么样根除这嫉妒。三点：第一，小心嫉妒。我们上面说过，任何人都需要小心嫉妒，因为嫉妒是我们每个人的毛病。亚郎有过，弥利央也有过，若苏厄有过，撒乌尔君王也有过，宗徒们都有过。那我们呢？咱们从自身警起，做起警惕骄傲的嫉妒的侵入。光我们自己谨慎还不够，我们需要教会好朋友提醒我们，才有可能根除嫉妒。首先，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嫉妒的人。第二，真心悔改。光知道自己嫉妒还不够，还要悔改。什么是悔改？就像加音一样，接受天主的任何安排。你做得好可以抬起头来，你做不好，罪过伏在你门前。我们嫉妒一般都有对象，我们不满意天主的做法，所以嫉妒就是从悔改中彻底服从天主的圣意，天主愿意举扬谁就举扬谁。第三，深度的祈祷。一个不祈祷的人是不能抵抗嫉妒的，只有祈祷才能战胜嫉妒，祈祷是战胜嫉妒的力量，因为天主的恩宠才能。那么就让我们祈祷吧。主耶稣，求你派遣圣神赐给我们抵抗嫉妒的力量，求你根除在我们心中那隐藏已久的嫉妒，甚那些披着法律和爱的衣服的嫉妒，使我们彻底的成为你得心应手的器皿。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